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
今天我们介绍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一共分5个段落，代表5首哀歌，来哀悼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当时巴比伦军队攻陷京城耶路撒冷，烧毁圣殿，掳走当中的百姓和大量财物。作者曾经见过耶路撒冷败落的景象，作者用他自己观察还有诗人的文学特质写成这卷书。本书是一个字母诗，作者为了表达对耶路撒冷很深的悲伤，所以本书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都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顺序排列而写成的。第3首哀歌共有66节，每3节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用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充分表示出作者的悲哀，同时也流露出他对上帝充满盼望。最后一首哀歌不是字母诗，而是作者向上帝祷告。犹太传统一般认为本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希腊文七世士译本和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甚至写道，以色列人被掳后，耶利米作者为耶路撒冷哀哭，唱此哀歌。事实上，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确在文体和修辞上有很多地方很相似。历代志下35章25节也说，耶利米先知与哀歌文体很有关系。当然，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这些哀歌比较像团体的哀歌，在犹太人的圣经正典名单里面也将耶利米哀歌与诗篇等等的其他书卷放在圣卷部分，它不像耶利米书，没有被列入先知书里面。每逢大节日，哀歌都跟雅歌、路德记、传道书和以斯帖记一同被犹太人诵读。到了现在，每年7月中，犹太人仍然会在会堂朗诵哀歌，以纪念圣殿在主前587年被拆毁，以及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摧毁。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耶路撒冷是上帝拣选的城市，建立圣殿表示神在百姓中间，所以耶路撒冷的沦落不单单等于一座坚固的城沦陷，还代表上帝已经离开他的百姓，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不再与他们同在。犹太人知道自己得罪了上帝，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他们非常的悲伤。犹太人好像绝望的寡妇一样，觉得自己不会得到上帝的怜悯，不过在黑暗之中也流露出一丝光明，他们仍然希望上帝的慈悲和怜悯临到他们当中。或许神会因为他的慈爱再次复兴他们，而且上帝曾经应许过永远不再丢弃他们。耶利米在绝望当中站起来宣布，百姓不至灭亡是因为上帝的慈爱，百姓不被消灭，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上帝的信实何其广大。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大纲，一共分5部分。第1首哀歌， 耶路撒冷变成荒凉，一章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耶路撒冷好像寡妇一样变得荒凉，被遗弃和悲伤。犹大已经被巴比伦所俘虏，没有人守节。耶路撒冷的荣耀已经到了尽头，因为耶路撒冷的罪，上帝以公义审判这地方。耶路撒冷因此向神哀哭流泪，呼求上帝的安慰。第二首哀歌，上帝审判耶路撒冷，二章一节到二十二节。上帝亲手毁灭了耶路撒冷，结束了当中一切的宗教活动，赶走所有君王和祭司。耶路撒冷变为荒凉，仇敌嗤笑耶路撒冷。先知在这个时候呼求耶和华，而且他不断地向神流泪，认罪和呼求。那时候全地都发生大饥荒，母亲竟然吃掉自己的孩子，街上也布满了人的尸体。第三首哀歌，作者的痛苦和希望，三章一节到六十六节。作者耶利米经历过耶路撒冷所遇到的苦难，他感到很大的压力和忧伤，他甚至觉得在上帝里面已经没有盼望，所以他提醒自己，上帝仍然是无限慈爱和信实的。他又鼓励自己要心存盼望，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不愿意将灾祸加给耶路撒冷，但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会变得很可怕。耶利米在绝望的时候呼求上帝施行怜悯，并且求主审判他的仇敌。第四首哀歌，耶路撒冷过去的荣耀和眼前的痛苦，四章一节到二十二节。耶路撒冷过去的荣耀都消失了，过去百姓生活奢华，食物充足，如今却在垃圾中找食物。过去耶路撒冷贵族长得漂亮的王子，现在都变得很丑，很瘦弱，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因为假先知和假祭司所行的坏事，耶路撒冷被毁灭。另外，仇敌以东也因为自己的罪受到责罚。第五首哀歌，祷告求神怜悯，五章一节到二十二节。作者在这个部分再次讲到耶路撒冷经历很大的苦难。耶利米向神呼求，求主不要忘记犹大，也求主恢复他原来的美容。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接下来，崇恩继续跟弟兄姊妹来学习了解耶利米哀歌的重点，还有它的主题特色哈。说到重点和主题特色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其实透过书卷在哀悼被巴比伦所摧毁的耶路撒冷，作者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所面对的苦难来自上帝公义的审判，而目的呢，就是要救赎犹大这个已经腐败的国家。所以作者在这里呼吁百姓要悔改，另一方面呢，他又同时看到仇敌毁灭圣城的邪恶行动，因此呢，他呼求上帝要施予刑罚来惩罚犹大的仇敌。虽然耶利米哀歌跟约伯记呢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涉及苦难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耶利米哀歌的信息 还有书卷的目的来看呢，我们看得出来这书卷的重点呢，其实哈是寻求信心的真正意义，在寻求信心的真意。当时耶路撒冷城的陷落，使百姓面对着空前的浩劫，这件事情到底怎样影响百姓对于上帝的认知呢？那耶和华本来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呢，现在神把他的愤怒投放在自己选民的身上，那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了，到底上帝是否真正看顾他的子民呢？究竟上帝跟他百姓所立的圣约是否仍然有效呢？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场苦难，对以色列民又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如果说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那神的子民又应该怎样发挥盼望当中能够得到的正面能力，又如何展现出他们对主的那份继续的信靠呢？那耶利米哀歌这书卷呢，其实啊，就是尝试探讨这一些的课题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耶利米哀歌如何去寻求信心的真意。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透过经卷的结构来进行分析。耶利米哀歌分为五章，每章带着一个主题，而当中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关于以色列民因为耶路撒冷被毁而面对的苦难的。例如呢，耶路撒冷像寡妇一样被遗弃了，城里变得荒凉，并且出现大饥荒等等。不过呢，细心的看来，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可以说作者对上帝的信心呢，是从这个低点慢慢的推上一个高点。那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耶路撒冷陷落的凄凉光景，而第三章开始呢，作者就分享他自己面对耶路撒冷的悲凉而深深感觉到痛苦。不过他并没有绝望，因为他还是抱着对上帝的信靠的心，相信上帝总有恩典，就算面对着危难，他也不会失去盼望，反而呢，因着对主的信靠，这份盼望仍然好像火一般的在燃烧。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这样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这些都是振奋人心的话，也是来自作者对主的信靠。第四章进一步的讲说，上帝的公义呢是普世性的，神的愤怒因为人的罪而不断延展到列国去，所以呢，神的烈怒转离西安，转向以东。到了第五章，作者以祷文来作为全书的一个终结，作者看重切实的悔改，在主面前他寻求呢赦罪的恩典。因为作者对主的信心呢没有改变，所以呢就在全书最后的部分，他仍然向主来祷告，求主拯救。这样的祷告带来了希望。说过了结构的分析之后呢，我们从第二方面来理解这书卷是透过苦难的角度来理解。耶利米哀歌深切地分析了苦难，第一、第二章讲述苦难逐步的延伸，变本加厉，甚至是难以忍受的。 到了第三章，苦难就去到一个极点，第四章、第五章的苦难慢慢的就平伏下来了。第三章的描述可以说是从困惑的黑夜进到希望的黎明，作者内心的盼望好像烈日当空，而信心的火焰呢，就变得更为明亮，从而肯定了上帝的爱、上帝的信实。虽然呢，苦难依然啊在人的眼前，不过呢，内心却点燃了盼望。上帝向耶路撒冷发出烈怒，是因为百姓对上帝的悖逆，可以算是从罪恶而产生的刑罚。作者就试图从先知属灵的眼光来解释他们面对的苦难。我们可以尝试回想诗篇当中谈到苦难的一些的哀歌，诗歌当中的哀歌拿来跟耶利米哀歌相比的时候呢，发觉当中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深切的苦痛还有喜乐的庆祝，两者反复的徘徊。生命中总有伤痛的时刻，这是无法避免的，唯有从伤痛的感觉当中走出来，投向信实的上帝，这才是苦难所带来的学习、受苦的有意义的部分。不用逃避，不用否定，只要勇敢地面对、接受挑战，努力地凭着信心去克胜苦难，就能够得到胜利的喜乐。很多时候呢，苦难反而帮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更为坚定。好，第三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尝试来认识盼望的缘由。作者在痛苦之中回忆过去，内心感到无比的痛悔，毕竟这是百姓自作自受啊，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的。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作者唯有持定对未来的盼望，他相信上帝做出公义的惩罚，这是合理的，同样上帝施行公义的拯救也是必然的，这是来自神的仁慈。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强调了神永久不变的慈爱。到最后一章，作者仍然发出对神的信靠，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作者由悲叹转为祷告，对苦难的疑惑变成有希望的一个回应。今天我们面对末世的日子，可能也会对苦难大惑不解，但书卷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绝对不会离弃我们，就像他没有离弃悖逆的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转悔改，向主认罪，我们就何时被复兴，像古时一样。